现出来的时候，而非身体而不生和一他体的体性。这里这样说哈，就是我们这个生的心呢，在一切这个幻化不真实的一切法上呢，去观察的时候，就和一他体不相称了，不合了。比如说是我们现在高山，这高山在哪里
啊？出现在哪里？
摆在哪里啊？然后呢，我这个心又啊，
或者这高山就是一他体，就是一他这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这个高山，这是一他体。
那我们这个意思啊，通过前五十一通道接触的时候，这个高山就是变成实的。但是还是高山的，但是这就是说了，而非一身体，这个遍地所知的高山呢，和一他体的高山是不合理，是不一样的。我看你没什么不一样嘛，你怎么说不一样呢？就是云何得知如一他体自性遍地所知之一显现而非身体？不对，我们的分别心一动的时候啊。就和一他体有违反，有相违反，就不合，就不合了。那这个地方怎么能叫我明白呢？是这个话，就是云何得知？怎么能叫我明白这个道理呢？我看我不，我说这个意识不动的时候，那高山也是那样的吧？我心就算变什么了，高山还是那样的吗？怎么能说不合呢？这是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啊，名不称体难，那个名不称体难这句话，这个名不称体难这个地方有个什么问题呢？在前边呢解释最后一段呢解释这个遍地所知的时候。啊，缘何为镜，取和相貌那一段啊，那一段啊，就第一句缘何为镜，后面回答就是缘名为镜。这个遍地所知啊，它要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先有名，要有名字遍地所知才能活动。因为我不活，没有名的时候，遍地所知不能动，不能动。遍这个名本来是一他起，但是这个遍地所知，你一定要凭借这个名，它才能动起来。所以这个名不称体难呢，换一句话说，就是遍地所知和一他起是不相称的，不相称。本来我认为是没什么不同嘛，我看见一个人，我知道那个人也是那样子，我不知道那个人还是那样子，有什么不同？我不明白有什么不同，这么意思。这是提出来这个问题啊，提出这个问题呢，也就会更明显的呀，把凡夫的分别心的丑陋。显示出来，我看是有这个意思，把我烦的凡夫的分别心的烦恼啊，就明白了啊，这和一他体的距离就显示出来。底下回答啊，有明前觉悟，称体相为物，有明有众多，多体相为物。由名不决定，杂体相为物。提出来三个理由，提出三个理由啊，来证明呢，这个名是不称体的，名不称体，这表示我们凡夫的心情呢，因为是称体的。好，我说那个高山呢是怎么样子啊？这因为是我说的一点也没错啊。我心里想的也没错，我说的也没错，你怎么能说我错了呢？是这个意思。 由明前觉悟，趁体现为难。啊，由明前觉悟哈、啊，就是立明之前，立明之前就是有名字之前，有名字之前就是没有名字的时候，没有名字的时候觉是没有的，这个分别心是没有的。分别心是没有。这个世亲菩萨的解释上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那句话，他是那句话是很重要。这个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依他起呀、啊，由名的势力呀、啊。才转成了遍地所知的。我刚才也说过这话哈，依他原来是依他起，但是有了名字以后啊，依他起就变成遍地所知了。那么在他说名前觉无，没有名字以前呢，那么一切有的法都是依他起，这话就是这样意思。没有名字的时候，一切法都是一堂起，舌头想象思想而鼻子生意，这一切有为法一言所生法都是一堂起。所以明前名字有名字以前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这个分别心是没有的，分别心是没有。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事实啊，来形容这件事。世亲菩萨的世亲石上面说，他举的例子，举一个瓶啊，或者插花的瓶，或者装水的瓶，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啊，如果我们说名是称体的啊，或者说依他体和遍地执是相称的，是一体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知道那个高山也是那样的，我不知道那个高山也是那样的。那么就是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依他起和遍地执是一致的。嗯，也就是我们凡夫说这种话，我是没有错误的，就是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现在说这个依他起和遍地执是一致的，那这样的话呢，在明前觉悟。就没有立名字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分别心没有。那么现在举个例子，说这个瓶子，这个瓶啊，这个我们要是没有名字的时候，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瓶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你心里面说这是瓶子，没有这个分别心的，这个分别心起不来。因为它没有名字，你心里面是看见那个瓶，而不能说这是瓶子，不能，这句话说不出来。就是说，来一个人，啊，来一个小孩，小孩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没有经过谁介绍，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你叫不出来，你不能，你没办法，他是有名字，但是你不知道。你就没办法说出他的名字。要是他自我介绍或者别人介绍啊、他叫琼娃，或者是叫连生，或者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啊，你看见啊、哦、你是叫琼娃，你来了，才能说出这句话来。立名之后啊，你才能有这个分别心。没有立这个名字的时候，在你心里面虽然从他接触了，但是这种觉这种分别心的生不起来，没有生不起来。这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依他起就是遍地执的话，那么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知道他的名字，这结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我们听，我们看文字上这样说啊， 我们心里面感觉怎么样？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他就是你没有接触这个，如果是啊，这个一他体和遍地知是一致的，它的体相是一致的，不相违背的。那么有遍地知的时候，就是有了名字的，有了名字的时候，就是有种种分别的，有种种烦恼的。这有种种分别，有种种烦恼，就是遍地知。说它遍地知和一他体是相称的。那么要是不立名字的时候，你接触一他体的时候是那样的吗？和立名字以后的那种分别心是一样的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以前也常说这件事哈，就是某甲说我很多的坏话，挖墙脚很多很多令我烦恼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我看见某甲的时候，心里什么事没有，一点烦恼没有，还是原来样。如果说要是知道的时候，知道就是知道总有名字，别人义务的宣传，把他说什么坏话，一个字一个字都说给我听了。说到我心里，我心里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得了。这又看出来有名字和无名字的时候，就境界不一样。所以说，明天觉悟，彻底相为故。所以说，有了遍地知的时候啊，和一他起，你说他是相称，这句话是不对的，不相称。称体相为物，不是现在要是啊，要其中要认识一件事啊，从这里面认识了一件事啊，唯识上说的一他体是没有名字的，是离名言相的。我们通常说圆成实第一地是离名言相的，但是在唯识上说一他其法也是离名言相的。离名言相，要是有了名言的时候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原名取相，这种种的分别烦恼都来了，都来了。所以啊，明天觉悟啊是清净的，心里面没有事，心里没事。有明天觉悟啊，称体相为物。是不对的。其中当然我们平常讲解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件事，就是一他体是如幻有，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呀，一切实变现的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如梦中境，如水中月，都是有而不真实的。遍地知呢，是在那不真实的这一切法上啊，知道有真实性，这就是遍地知和一他体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好，又说到呢，这一他体的一切法，比如说是有能分别，有所分别，有能取所取的不同。那么所取的一切法呢，和能取是一体的。就前面举那个例子，像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在镜子里面看出个影，看出个影像来，就是一指为缘，还见本质，这表示能取的分别心和所取的一切境界是不分离的，一切法皆以心为体性的，一他体分是这样的。要是遍地知也不是。我分别也好，我不分别也好，那个道山是独立的，不是我心所变现的，不承认这件事。那么这地方也是一他体和遍地知不同的地方，也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这地方说由明前觉悟，称体相为物，这个地方更深刻一点，使令我们知道啊， 这个辩机支啊，由明的势力、啊、这一刹七法变成了辩机支了啊，种种的分别，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凡夫啊，就在辩机支里面生活，但是没能离开一刹七，在辩机支里面生，就是种种的名字，种种的分别，种种的烦恼。那要是用这个中观论上的道理说，一切法是因缘有的，所以本性是毕竟空的。用这个道理去观察这件事，一切法都是毕竟空，这个烦恼是假的，所有的烦恼都是假的。因为要有了名字的时候，这个烦恼才来嘛。你没有名字的时候，没有这种事。那么现在有了名字的时候，听闻的佛法哦。这个烦恼是假的，因缘有的，没有名字的时候烦恼不起嘛，都是毕竟空的了，它不真实啊。观察它本身的体性是无所有的，所以由明前觉悟啊，称体相为物。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说是啊，依他起和辩机支是不相称的，但是还不能分离，你不可以离开依他起另有一个辩机支，还是不能分离的。这是第一个理由哈。第二个理由，由名有众多，多体相为物啊。这个印顺老法师那个在这种那个复论上发挥了一段，发挥了一段。这印顺老法师心非常细呀、啊，非常的微细呀、啊。他说啊，明前觉无，有明以后才有觉，就是有种种分别心。那明和觉是一致的，明和觉是应该是一致的了。这个觉这个地方呢，就是种种的意觉啊，因依道的那个意哈，种种的意觉，意觉呢是辩机支，种种的意觉是辩机支。这个名是依他起，名是依他起的呀，名是依他起呀，名和意是一致的，有名才有觉嘛，是一致的。那么这句话应该说，依他起和辩机支是相称的了，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说是用这个明前觉悟来证明依他起和辩机支是不相称的？怎么会出现这么件事呢？我看这样，这个问题请你们回答。你们问我，我回答。现在我问你们，请你们回答。你回答，明天回答，今天不回答。用纸条你写出来，我看一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由明天觉悟，称体相为物；由明有众多，多体相为物。您当然可以仔细地去读印顺老法师那一段文，那复论那段文，你仔细读，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所以第二个理由，由名有众多，多体相为物。由名有众多，这个名字，比如一件事会有很多的名字。会有很多名字，那么在我们的呀，就思想上的习惯呢，有了一个名字，就有一个所权的体性，所权的意，就有所权的意的啊、哦。那么名字要多了，它的体也就会多了。但事实上啊，只是一件事，并不是很多的体性的，所以这样子呢，与事实也是不符合的。意思是不符合啊， 那么有没有这么多种种分别，就是遍地知了。但是一他起心本身还是一件事，所以多起呀、也和一他起不相合，所以也证明这件事啊，多起是相违，而不符合一他起的。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由名字也是不决定哈，只有一个名字啊，它可以全显很多的事情。啊，有时这个、有这这件事也叫这个名字，那件事也叫这个名字，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叫这个名字。比如说有的人起名字，这一个人呢，其实叫做胡，他名字上就是胡，或者起个龙，或者叫阿狗，这个人的名字叫，其实这人是人，不是狗，也不是龙，也不是虎，但是你要取这个名字，你各有各的意，那么互相就杂乱了。这个人是人，又是人，又是龙，又是虎，又是狗，或者就是多杂体相为故，所以因名而取义也，这件事是靠不住的，是靠不住哈。所以不应该因名著而起烦恼哈。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我把下面这个顺序讲完。词中有二圣，由名前觉无，多名不决定，成衬体多体杂体相为故。由名前觉无啊，所以衬体之相为故。多名呢，所以多体相为故。名不决定呢，就是杂体相为故。啊，也就三个理由啊，可以知道遍计所执这个虚妄分别的执着啊，和依他起是不相称的。讲这里话，法无而可得，无言而有尽，因之如幻等，彼伏是虚空。第五节是十方难，有三课。第一课是一门无别难，第二课是名不称体难。这个名不称体难这里边呢，有两个颂。第一个颂昨天解释过了，现在是第二个颂。第二个颂呢，世亲菩萨解释呢，是一位法师啊，以幻等的比喻开悟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啊是有两个疑惑，第一是法无而可得的疑惑，第二是无言而有尽的疑惑。焉知如幻等呢，就是解释法无而可得的疑惑。彼伏是虚空呢，是解释无言而有尽的疑惑。这个法无而可得是在遍计执上面升起的疑惑，法无而可得，这个遍计执性啊，是在四义显现上，也就是在依他起的如幻如化的法上面升起啊种种的执着，执着它是真实的。那就像啊，在绳上面执着有一条蛇。因为是蛇啊，那这样呢就有点疑惑啊，所知道的是无所有的，没有这件事啊，就是绳子上面没有蛇，但是呢他很分明地看见蛇了，是而可得，就是得到所知道的啊境界。 没有就应该不可得，怎么没有而又能可得呢？有这样的疑惑。底下说样子如幻等，这就解释这个疑惑，就像这个幻术啊所变出来的象马牛羊啊，象马牛羊啊很也是没有真实的象马牛羊的，没有真实，可是也看见了啊象马牛羊的，就像那个法无而又可得，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无而还是可得的，所以能够使令你生出颠倒相，能够升起种种执着的，执着的境界是没有的，但是执着的人呢，因为是千真万确的啊，一点不虚妄，所以就像那个幻术所变化的境界似的，这个如幻的比喻啊，在经论上各地方用这个比喻呢，也是比喻空，也比喻有的。在这里呢，就比喻这个遍计所知的空啊，是这样意思。这个无言而有静，这个遍计所知啊，就是无言啊，是因为遍计所知而引起种种烦恼的无言。如果遍计所知是毕竟空的，也就没有眼无了。没有眼无了啊，那么这个也就没有离眼而得清净的事情。远离了眼无，除灭了眼无，就得到清净了。就是有眼无，然后断灭了眼无，而后有清净。现在说遍计只是空无所有的，就等于说没有眼无，没有眼无也就没有断眼无的事情，没有灭除眼无的事情，也就没有清净可说了。但是现在嘛，而又说有清净，灭除了眼无而得清净，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以佛是虚空，也就像啊虚空似的，虚空啊有烟云尘雾的呀、浮障，烟云尘雾的浮障啊，当然虚空并没有被它掩污，可是啊是这个烟云尘的这个云雾的烟尘呢、啊，被这个风吹走了以后呢，才显现出来呀、本来清净的虚空，还是说可以说它是清净的啊。所以这个圆成实性啊，没有遍计所知这个眼无的眼无，没有被它眼无，但是它本来的清净啊，还是要断除惑障之后才显示出来它的清净，所以还是可以说有清净的。那么这样子了来解释这两种疑惑啊，用两个比喻来解释。夫次何故如所显现，实无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所有。前边呢是这个明珠称体那里边这文啊，现在是第三项啊，依他独难啊，依他独难就是依他起啊完全没有啊，应该没有依他起，你为什么说有依他起呢？有这么一个难问。夫次何故如所显现，实无所有。这是从遍计之上啊引起来， 依他己应该是无所有的男人，应该这么说。何故？什么原因呢？如所显现的遍计执是实无所有的，遍计执是实无所有啊，就是事意显现上面呢，实在是没有啊。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所有。这个遍计执是没有，但是依他起自性呢？就是这一切阿赖耶识为种子显现出来的这一切如幻如化的法，它显现可得，遍计所知是空无所有，而依他起呀、是有。为什么它不能够啊？这个依他起，一切所现的依他起，在一切时处都无所有，为什么也不像遍计执那样的都无所有呢？引起这样的疑惑。这个印顺拉法师他说，这个一切就指依他起说啊，一切所现的依他起。第二个一切呢，就是指时间啊，一切时间里头应该是都无所有，这么解释。但是这个什么这个无性菩萨是这个《摄大乘论》的无性，实际上说呢，它是一切一切之所依所缘说的，所依所缘。要是所依呢，那应该说是实，实是所依啊，或者说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呢，就是他是一切法的依不住啊，所以那所缘呢，阿赖耶识所现出的一切境界，那有所缘也应该有能缘，这应该像前面说阿赖耶识是意识，由意识为因现出来相识和见识啊，那相识就是所缘了，应该只是三方面的用两个一切来表示啊，是无性菩萨这样解释，就是遍计所知是无所有的，为什么依他起不也是无所有呢？是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无者，原成实自性即无所有，这底下呢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无者，此依他起呀、要是他也像遍计执那样子，完全是没有的，这是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呢，缘成实性也不能有了，因为缘成实性啊，是我们修行人呢，在依他起上啊，观察。事意显现无所有，毕竟不如所有，就显出了原成实性的。要是没有依他起，我们不能做如是观了啊！不能做如是观，这原成实性怎么能显现呢？所以啊，这是不可以，不可以没有依他起的。只要无者，在一切就无。所以说这个依他起呀、要是没有的话啊，是依他起要是没有的话，在一切就在一切法都没有了，就是都不能成立了、一定要在依他起上啊，成立遍计执，成立缘成实的。只要依他起即缘成实自性无有，应成无有眼睛如是。要是这个依他起没有了，不曾有依他起，那么因此也就没有缘成实自性。这两件事没有的时候啊，有什么不对呢？应成无有眼睛如是。因为啊，缘成实自性是清净的圣严境界
正念是觉悟，是正悟的境界，是清净的。这个一他起就是阿赖耶识啊，是个过患句，无始以来啊，烦恼杂缘、业杂缘、生杂缘的、一个积聚处，是个眼悟的境界，就是流转生死的境界啊。这两件事要没有了，这就是过失，是不可以这样说啊。既现可得杂眼清净，是故不应一切皆无啊。既言呢，事实上啊，是可以啊脚踏到底啊，有众生的流转生死的杂眼，就是有一他起啊，也有众生啊证悟圣道，那就是有清净的原成事，事实上是有这件事。事故不应一切皆无，所以不应该否认这件事，不应该否认呢啊一他起的存在，不应该否认原成实性的存在的啊。所以你应该承认有一他起，遍计之性是没有，而一他起还是有。这个燕顺老师引这个辩证辩论啊，来解释这个段文的意思。辩证辩论的意思，你非实有全无啊。这个辩计执着，它是执着一切如幻如化的假法是真实有，这个执着的真实有是毕竟空寂的，是没有的。但是一他起呢，还是有。有可是有啊，非实有全无，就是不同于遍计执的实有。遍计执是执实有的，不同于那个，它是如幻有，如幻有还是有，只是不真实啊，不是完全没有，还有还是有，就是一个假有法，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个假有法还是要存在的，从假有啊，在凡夫这一方面就只剩实有了，在圣人那一方面断他这个假有，没有真实性，就是觉悟了啊，圆成实了。所以他是流转生死啊，还念涅槃的一个中心的地，中心点，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你不可以否认他的。此中有颂，要无依他起，原成实已无啊！要没有依他起啊，原成实也就没有了。是要有眼悟，才也就才有清净啊。所以要没有依他起，也就不能有原成实了啊。要无依他起，原成实已无，一切种要无，恒实无眼净啊。就是一他起原成实都没有了，你那也就是长时间的也不应该有眼镜的差别了，都不能成立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他起啊，有一他起才起遍计执啊，断除去遍计执就证悟原成实，这样子你眼镜的因果都可以成立了啊，所以不可以否认啊以他自己存在的。诸佛世尊于大乘中说方广教啊，这是啊另一科了啊，这是啊第六节通气经啊，前面第五节十方难呢解释完了，现在是第六节啊，第六节通气经。第一节这个舍之相这一章，第一节是出体相啊，第二节是名义，第三节变意义，第四节变品类，第五节十方难，现在第六节通气经。这表示啊，前面的所知一的阿赖耶识的成立，然后到了所知相这一章呢，就是 广说为实无义的道理，广说为实无义的道理啊。这里把这一段的意思啊结束了啊，结束了就是要用为实无义的道理啊去通气经，去解释疏通，就是解释啊，解释啊这一切的修德罗，这样意思。这一科里边呢分三项啊，分三科，第一科依三性通大乘经啊，用这个三种自性来解释一切的大乘佛法啊。这又是分了四科，第一科是通方广教啊，是诸佛世尊啊于大乘中说方广教啊。从这个梵广教，这个梵广就是十二部里边的一部，十二分教里边的一份啊。也可以说呢，一切大乘修多罗的总名，总名为梵广教。这个梵啊，也可以说就是法。佛法的法啊，就是啊，或者说是法性啊，广大的呀、啊，甚深的法性，开显广大甚深的法性的这样的修德罗，就叫做梵广教。或者是梵呢，指真理，指法性的真理说；这个广呢，指文具啊，无量无边的文具啊。来显示法性的真理，一个理一个教，方这个广也是广大的文具啊，广博的文具，就是里边呢、啊，说无量无边的菩萨道，能证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法门。他能破出去呀、啊，烦恼障所知障啊，是在一切佛法里面是最殊胜的呀、啊、佛法，所以叫做梵广教。这个方通方广教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证实三性，解释啊这个三种自性。是比较中言，云何应知遍计所执之心，应知一门所无所有啊。比较中，比方广教里边啊，比大乘修多罗里边说，云何应知遍计所执之心啊，就是、啊、云何是怎么样啊，比方广教里边呢是怎么样说的，我们才明白啊，那是在说遍计所执自性呢啊，就是他方广教里边呢是怎么样讲说这个遍计所执自性令我们容易明白呢，是应知一门说无所有啊，就是这句话前面那一句等于是问，这一句话等于是回答啊。应知道啊，这个梵广教里边呢，它是、啊、不同的理由，有不同的理由啊，说一切法无所有，也就是说无所有的一门呢，用这样的态度啊来讲遍计所执自性的，就是。无所有啊，以舌不可得，色相行识不可得啊，眼不可得，耳鼻身意不可得，乃至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那么这样的讲话，这样的法语，在说什么呢？就是说的遍计所执之性，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比较中言，云何应知遍计所执之性呢？应知一门说无所有， 这云何焉知依他起自性，焉知譬如幻焉梦象，光影鼓响，水月变化。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当然佛法是很广博的，可是从这唯识的三自性来说呢，它就是把无量无边的佛法归纳为三自性，归纳为三自性啊，这个遍你所知自性是说的我们凡夫境界啊，说的凡夫境界就是简要的这么一法句，无所有。所以无所有，要是我们啊修止观的时候啊，静坐的时候修止观也好，我们不静坐的精行也好，你记住这句话，无所有，这句话记住。我眼一看见一个境界的时候，你马上说无所有，心里面说无所有。然后你就用这遍地知的意义去观察思维，先把这个法句念出来，在心里面念出来，先把这个法句念出来，然后去思维这个法义，那么你就是这就是在修行了，时时的呀用这个法句啊来调整自己的思维心心说法，调整它，不要叫它随顺向来的习惯，不要时时地把它纠正过来。是怎么叫做遍你所知呢？焉知一门说无所有。我们心里面呢、啊，我心里面看见眼睛看见一个形象，你心里说无所有。